四福音书我们今天讲第八讲啊。那耶稣他的服事啊，如果我们读福音书你会发现很多是讲到他在加利利的服事啊，特别是在三卷福音书，如果你看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啊，其实这三卷福音书讲的比较多的是在加利利的服事啊，那在犹大或者是耶路撒冷讲的比较少。那最后一个礼拜啊，耶稣到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才写的比较详细啊。所以之前的，如果你注意到啊，其实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比较多的是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啊，有时候还到了外邦的地啊，记不记得到了那个撒勒法的迦南妇人啊，在那边还有去了什么？该撒利亚、菲律比啊，那这些其实都已经不是在以色列地，在以色列的北部啊。那可是耶稣也讲，他也在犹太地服事啊。那他在犹太地服事比较多的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描述的。之前我们有分析过这四卷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我们把它称为对观福音或者是辅类福音，因为他们写的比较相似啊，他们整个结构来讲。讲到耶稣受洗之后怎么服事啦啊，他到哪里，他做的事情有很多很相近的。但你注意到在约翰福音的话，那很多写的跟这三卷福音书是不一样的啊。那因为约翰他写的时候是已经是他年纪很大了，大概在西元90多年了啊。那有可能就是圣殿已经被毁了啊，然后教会受逼迫，然后其实马太、马可、路加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通行了啊。那约翰在写有关耶稣的事情，他就不再重复啊这个耶稣在那边所行的事情，那他就写了一些是这三卷福音书上所没有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比较多的是他在犹太地的服事，因为我们说耶稣他是遵守律法的嘛啊，那律法规定逾越节啊，或者祝棚节、五旬节，要不要去过节？要到耶路撒冷哈、啊，这三大节都要去过节哈、啊。所以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很多的节期啊，耶稣在什么节期啊，去了哪里哈、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再回复一下，在约翰福音，那如果你知道路加跟这个马太、约翰哈、啊，他很少讲到节期啊。那约翰他就讲到特别多的节期，你看到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13节哈、啊，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吧？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约翰写这个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啊，所以他写这个的时候，他把犹太人这个东西就把它指出来，因为那里的人哈、啊、都是外邦人哈、啊，所以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有把那个犹太这个东西哈、啊、把它分别指明出来。你看这边有一个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那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在第5章啊，那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啊，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对吧？好，所以第二章那边讲到逾越节近了的时候，耶稣就上耶路撒冷。那第5章又是讲到耶稣又在上耶路撒冷啊，还有一个是讲到耶稣喂饱5000人，对，用5饼2鱼。喂饱5000人是在什么时候？跟逾越节有关系哈、啊，跟逾越节近了。如果你看到第6章哈、啊，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海，这个是讲到加利利哈、啊。那后面有提到说哈、啊，这个当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哈、啊，在第4节嘛，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然后耶稣就行了5饼2鱼的神迹，好，所以这边又讲一个逾越节，对不对？啊，如果再翻到过来看到第7章啊，那第7章，然后又提到一件事情，叫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好、啊，不愿在犹太游行啊，是讲到他又回到加利利去了啊，然后因为犹太人想杀他，所以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情，犹太人想杀他啊，他在加利利好像比较没有碰到犹太人想杀他哈。啊，什么时候犹太人想杀他？好像都是在耶路撒冷哈，所以他就不在犹太游行啊。注意到看这里哈，然后呢，当时第2节，当时犹太人的什么祝棚节近了，又讲到一个节期，祝棚节近了哈。 然后呢，耶稣的兄弟就对他说：“哎，你到犹太去啊，啊，是不要过节去了啊？”那耶稣说：“你们的时间方便，你们去吧，我不方便啊。”讲说不去，后来他也去了啊，所以他就上去过节。第十节啊，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所以你看到一个祝棚节，对不对？啊，祝棚节，如果看到第37节讲到节期的末日。所以我们在看到耶稣在犹太地的服事的时候，你就想到有很多跟犹太的文化背景有关系，特别是节期啊。你看第二章讲到节期，第五章讲到第六、第七，都是讲到节期啊。然后之后又一直在写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哈、啊，那节期的末日第37节啊，什么叫节期的末日啊？耶稣。然后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对吧？”然后又把一些真理把它启示出来，啊，节期的末日是指的祝棚节的节期的末日啊。然后一直在描述这样讲下去的时候，你看第八章哈、啊，讲到他是世界的光啊，然后一直讲第九章啊，又讲到他又医治一个生来眼瞎的哈。啊他讲到他是世界的光，又医好眼瞎的啊，光就带来光明，对不对？你就看得到，在黑暗里是看不到的啊。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跟这个他的教导啊都很有关系。譬如说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就教导我就是天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啊。他医好一个眼瞎的啊，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讲到罪也是在黑暗里行，所以第八、第九章讲的比较是这个啊。然后后来第十章，如果你看第十章又有一个节期叫做修殿节啊，你们有听过修殿节？修殿节只有在约翰福音这边提到哈、啊，在旧约有没有提到修殿节？旧约没有提到修殿节哈、啊，所以这个又看到这个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现在你们听过犹太人有个修殿节？修殿是整修圣殿哈、啊，你看第十章的第22节。在耶路撒冷有什么修殿节啊？修殿节是在冬天的时候啊，所以你就知道大概是在年底啊。那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啊，那这个就在圣殿啊。耶稣又在圣殿行走啊。啊，最后呢，第12章以后又讲到他去耶路撒冷啊，过最后的逾越节。12章一直到21章都是讲到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耶稣在犹太地的服事也有啊，那比较多记载的是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就记载耶稣在犹太地的服事。那我们知道说旧约圣经他在讲有一位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对不对？他就是耶稣啊，旧约圣经就是给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耶稣来了这个事情，对，犹太人是不是盼望一位弥赛亚？犹太人盼望弥赛亚，但弥赛亚来了，犹太人有没有很高兴？哇，欢迎欢迎！有没有列队欢迎？有没有拿起棕树枝？哎，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像暂时有那么一下啊。那但是其实啊，我们在看到的啊，犹太人对于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啊、所行的神迹，其实他不见得是接受的。那甚至有时候他也是在那边排斥、抵挡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哈。我们讲到四福音书，我们就把这个综合整理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啊，来看这个表格，在马太福音哈、啊，讲到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啊，那这个神迹是很特别的哈、啊。你知道耶稣行很多神迹，对不对？但是你说他行的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所以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有名啊？因为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有很多神迹，这个可能只有三卷福音书记载，可能只有一卷福音书记载。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行神迹的哈，比如说迦拿吃水变酒的神迹，对不对？那其他福音书就没有记载啊。然后医好大臣之子，这个其他也好像没有记载啊。那所以我们看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开始哈，我们把这个时间把它凑在一起啊。在马太福音的是第14章，好，马可、路加都有记载。那约翰福音的是第6章，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耶稣在犹太地行的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看哈、啊。那在马太，他就很少记载耶稣在犹太地所行的神迹哈、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格，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行在水面上，这是连在一起的啊。 然后随即耶稣就说了比喻，他是从天降下的粮，但是这个只记在约翰福音啊。那还有呢，耶稣在服事的时候，在马太马可他提到了啊，古人的传统啊，古人的遗传。等一下我们想想看啊，什么叫古人的遗传？我们中国有没有遗传传统？中国有传统啊。犹太人有没有传统？那犹太人的传统是根据什么？我们中国人传统是根据什么？四书五经啊，我们很多都是古人所说的话，古人所说的话，三国演义或者是一些文学东西哈。那犹太人的传统是根据什么？他们也是根据圣经的，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其他的经卷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个犹太人的传统。所以耶稣所讲的东西跟犹太人的传统会不会相抵触？会相抵触哈。我们说人之初性什么？性本善啊。那我们读圣经呢？啊，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好像哎，有些抵触哈。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一些东西啊，他做了一些事情，有没有跟这个传统抵触？他在吃哎，跟门徒吃饭的时候，哎，就这样子拿了就吃了，结果这个犹太人就怎么样？就说哎。你怎么没有洗手嘞？没有洗手的话是什么？你手可能沾了一些不洁东西，对不对？你手沾了不洁，你的手就不洁了，所以你要洗手，洗手才是干净啊。因为如果你不干净的手吃了什么，吃了东西之后呢，你会不会变得不干净？不干不净啊，吃了会还是会吃了会有病，这是符合卫生的条件，对不对？可是法利赛人说，你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用俗手吃饭，就责备他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因为你吃了，你手不洁净，吃了东西本来是洁净的东西，那东西又不洁净，那你就成了什么？不洁净。你就成了不洁净，成了不洁净的时候，哇糟糕，你走在路上可不可以去碰到他？如果你碰到别人，别人又怎么样？也不洁净了啊。他们是非常那种，这种洁净条例是非常严格的啊，所以他们加上很多的规条。那这规条没有在圣经上啊，没有在律法书上，它是在另外一个规矩的啊。等一下我们看那个东西，那个叫做塔木德哈、啊，塔木德。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啊。但是目前来讲哈、啊，目前那个塔木德哈、啊，它是有好几卷，有人说是70几卷，有人说90几卷哈、啊，好大。那有的是耶路撒冷的塔木德，巴比伦的塔木德、啊。这个犹太人他们就是专门看这些东西哈。啊，规规矩矩啊，他们特别是那个正统派的犹太人。那我们要看的话很不容易看，因为它是希伯来文写的。那有没有翻译成英文呢？英文的有啊，它只翻译成12个文字啊，12国的文字。那中文有没有呢？你们想想看，中文也有啊。由于山东那个大学怎么样，他们又把这个塔木德翻出来啊，他们的计划是这样子啊，那一部书啊，他们计划2年时间把它翻出来。英文希伯来文对照啊，这样翻。那么本来预计2年把它翻完，结果翻了4年才把那一小部把它翻出来哈。他说照这种进度的话，我们要肯定要翻180年才把它翻完。所以那个塔木德你们要看的话，你一定要用英文看啊。那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一个经典，它经典是什么？它是口传的律法，还有解释口传的律法，还有解释圣经。反正那个写的秘密嘛，它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是在西元前大概500年左右，以色列人不是回归吗？一直到西元前2世纪，所以耶稣那个时代那个东西都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哎，你们这个古人的遗传啊，这当中是谁写的呢？是当时很有智慧的拉比，很有智慧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写，他们对圣经啊有一些领受，他们就把它写下来，后来都把它累积下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有没有解经书？你们有没有读过解经书？有。解经书多不多？很多，对不对？你去图书馆看到，哇，一大堆解经书哈。那这个解经书都是古人的智慧累积下来的哈。但是他们的看法观点好不好？有好也有坏的哈，也有的是人的意思啊，所以参差不齐。所以耶稣常常指出，哎，你们的遗传如何如何的，你们怎么样？这是人的吩咐，你们把用人的吩咐却废掉了什么？神的诫命了。譬如说神的诫命讲说要孝敬父母，对不对？要不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啊。然后如果不孝敬父母要怎么样啊？怎么样？那但是呢，这个塔木德他写到了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哎，父母需要钱，要不要供养他？要啊。你本来预备这个钱要给父母的，后来呢 想想这个，哎，父母大还是神大？
神大。
哎，想想神大嘛，对。如果把这个钱，我有两难哈、哦，要献给圣殿，献给神，还是给父母？后来想一想说，嗯，我把这个叫个儿版哈、哦，把它当做贡献，个儿版的意思，贡献。我已经把奉献供养父母的钱呢，去贡献给圣殿的话，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不需要供养父母。这塔木德是这样说的哈，所以耶稣就指出了啊。等一下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就有这样子，你们把这个东西哈，就是供养父母的钱，那去是供给圣殿，然后之后就说，哎，那这样子的话，因为神比较大嘛，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不需要供养父母，你们就是用人的吩咐去怎么废掉了神的诫命。所以这个传统哈、啊，你会发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有这些传统，这些传统好像是好的，因为他们是在讲解律法，解释律法嘛，因为律法讲到一些事情，讲的只是原则一个概念，比如说孝敬父母太抽象了，什么叫孝敬父母，比如说这个钱要怎么弄怎么弄，对不对？他们就有很多的规矩嘛，啊，那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我们要不要吃不洁净的东西，他有很多的规矩。安息日啊，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对不对？你要安息，对。结果犹太人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时候，因为他们动不动说，哎，我有没有做工啊，哎呀，我在画火柴抽根烟呢，这个是不是，这是不是做工啊，啊，动火，这个就是做工了啊。这个比如说哇，灯这么亮，哇，是个以前没有电了，以前是点烛，对不对？这个可不可以，是不是平常我们这个房间可能要施展蜡烛才够亮，对不对？安息日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子呢？那这样是不是在做工？哎，他们想这个可能就是做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矩，那又不能够没有灯，对不对？又不能够做太多，所以呢，哎，可以啦，怎么样呢？就是只留两盏灯就好了啊，其他的八盏就不要点了啊。他就规矩，如果多了就不行了啊。那譬如说安息日，那我现在去看朋友可不可以？他们父母亲。啊，有可以。如果父母亲住得比较远呢，那就不行了。他有规定安息日走的路程啊，你只能走几步哈、啊，只能走几公里范围之内，超过这个范围就怎么样，你就做工了哈、啊。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治病是不是做工啊？啊，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规矩在那边哈、啊。所以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在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在安息日治病嘛？那安息日治病，人家就什么？哎，你这犯了安息日啊！那所以耶稣就在犹太地的服侍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犹太的文化。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这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古人的传统哈、啊。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耶稣也讲了一句话：你要防备法利赛人跟什么撒都该人的笑哈、啊。什么叫法利赛人？什么叫撒都该人？他们是宗教人士。那宗教人士有很多的教训啊，那这些笑的意思就是你要防备他们的教训。那他们是讲解圣经没有错，可是他们也讲解律法，他们也解释律法，可是他们解释律法的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犹太的，就是他们的传统塔木德的那些东西啊。那有些东西是跟神的意思是不符合，所以你会发现啊，耶稣他来了，他就讲了很多圣经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可不可以休妻啊，可不可以离婚啊，圣经上有没有说可以离婚的？啊，有啊，对，好在活该在啊，在生命记的第24章讲到说，但是离婚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美国可不可以离婚？美国可以离婚啊。这个天主教可不可以离婚？天主教不可以离婚，因为天主教是本着圣经啊。所以人家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了啊，在马太福音19章，有人问耶稣什么问题？他说：“哎，人可不可以休妻啊？”那休妻在他们的塔木德有很多的争论辩论啊，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因为圣经上说是可以啊，但是圣经上讲的不清楚，圣经上律法书上讲的什么？人若想要休妻的是有个条件，你看见你的妻子做了不合理的事，你就可以写休书给他，打发他离开夫家，你就把他休掉了。休掉了之后呢，这个妻子可不可以去再嫁呢？拿了离婚证书之后可不可以？那他就可以了，对不对？我是 free 了，我自由了，所以他就可以再嫁了。然后嫁了之后又被休了之后呢，怎么样？可以再去嫁人，又可以嘛？啊，有没有这种人？
有，
谁？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她是犹太人，你知道？她是犹太人，她不是，她是英国人啊。后来嫁给一个犹太人，她就规划成犹太人。 所以他就按照犹太规矩可以哈，你这样拿着这个离婚证书，他就又可以去结婚了哈。所以这是一个规矩，这是当时定的哈。那后来那到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圣经上没写，只说不合理的事，看见妻子什么有什么不合理的？哇，糟糕！那我们来讨论吧。啊，那些法利赛人呢、研究到底什么是不合理了？啊，就想，结果就形成两派。有一派是非常保守、非常严格的，有一派呢是非常自由。我们有保守派嘛，有自由派，我们有共和党、有民主党的。那犹太人在解释圣经，也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那保守派就认为说，不合理的事有没有？有一种是不合理的，因为结婚是建立在一个婚约嘛，对不对啊？那婚约当中，如果有一方怎么样不忠，犯了奸淫，对不对？那犯了奸淫的话，他就把婚约给废了嘛，对不对？那把婚约给废了的话，要不要写休书？啊，你就可以离婚，不只是可以离婚，而且是你必须要离婚。为什么？因为有一方如果不忠的话，怎么样？那这个他就犯了奸淫，那你就会影响我，那我这样子我也会犯了奸淫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玛利亚，记不记得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时候，她的那个未婚夫有没有约瑟看到怎么怀孕了，对不对？那一定是怎么样跟别人发生关系了嘛，所以他就想，哎呦，他这个怀孕了，那怎么样？他就，可是他是义人呢、那他又不能不把他休掉，他必须把他休掉，对不对？可是他是义人，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就想什么暗暗的把他休掉，所以他想暗暗的，他必须要把他休掉，因为他明显犯了奸淫嘛，这样子。所以只是圣经上说哈，他是暗暗把他休掉，你可以选择，你公开把他公开出来，你也可以变得暗暗的把他休掉，因为他是义人嘛，但是他必须要跟他要写休书给他，因为他已经犯了奸淫。好，那后来才知道说，这不是从人，是从神的啊。所以那时候你把他娶过来啊，这个不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守派的他就想说，除了怎么样犯了奸淫乱之外，不然的话你不能够把他休掉。所以在这个保守派他就写了一个讲着说哈，你结了婚之后怎么样？如果你的妻子没有犯淫乱的话，你看他不顺眼，可不可以把他休掉？不可以啊。他脾气不好，要不要把他休掉？不行啊，他没有犯淫乱了、啊。他常常给我是家暴abuse 啊，也不行啊。哇，他像耶洗别一样，大家知道耶洗别吗？耶洗别是圣经里面最恶毒的女人，对不对啊？然后怎么样，操纵亚哈王，操纵她的丈夫，控制她，掌控她的丈夫，做了很多坏事，对不对？可是他说，如果你的妻子像耶洗别，可是她没有犯奸淫，怎么样？你也不能把她休掉。啊，谁叫你当初啊婚前没有看清楚，所以即使你的妻子像耶洗别，可是她没有犯奸，你也是不能把她休掉。哇，那就怎么样懵了，对不对？认了嘛，所以这个保守派的啊，因为不合理的事，他说只有一条，就是犯了奸淫。可另外一派呢，讲说不合理的事呢，哇，好多都不合理啊，那自由派嘛啊，那什么是不合理呢？他就把写在那里啊，你有兴趣去看一下啊。有很多的例子 case 就是案例。如果你把饭烧焦了，这是指合理还是不合理？当然是不合理嘛。做妻子可能怎么可以把饭烧焦了？所以你把饭烧焦了太不合理了，不喜悦他，写休书让他走。所以把饭烧焦是不合理的事啊。然后还有什么不合理呢？如果你太太哈洗衣服辛苦的持家。然后把衣服挂在这个墙壁竹竿上，后来呢风一吹把吹到地上弄脏了，这个事情合理还是不合理？不合理嘛，怎么没有把它弄好？太不合理，你很不喜悦，可不可以把它修掉？写休书打发他离开不了就可以了，对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你走在路上看到有一个小姐，一个女人啊，比你太太年轻漂亮貌美，这事情合理还是不合理？太不合理了，对不对？怎么她比我太太漂亮啊？我太太怎么以前很漂亮，现在不漂亮？这太不合理了，可不可以写休书？可以。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美国就是这样子，你要离婚的话，什么理由？没有什么理由，我跟他没感觉了，这是不是理由？我以前这个，我同学就一个交往好几年了，到最后要分手了。这个女孩子妈妈说，你跟她在一起这么久怎么要分手了？我对她没感觉了，就这样子一个理由没感觉就跟她分手了。所以 这个是你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离婚。所以我们看这个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所以你看休妻的问题啊，第三节啊，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什么？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所以什么理由都可以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这个就是自由派的嘛，哈。所以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了啊，什么原因？耶稣就跟他讲啊，这个神的心意是可以离婚还是不可以？神的心意是不可以离婚啊。然后后面，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必须要离婚，是什么？除非什么？奸淫的缘故啊，奸淫的缘故啊。那你看，如果我们看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对吧？啊，所以如果你因着淫乱的关系啊，然后呢，那你就必须把它休掉啊。然后呢，那为什么摩西说可以休妻呢？神不是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吗？啊，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前面有讲嘛，啊，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吗？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什么？而是一体了，是一个人。所以神所配合的什么？人不可分开嘛。这个我们常常在婚礼听到牧师在讲的，对不对？好，那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什么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申命记二十四章啊，你看呢，这边写的，看到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可以写休书给他嘛。然后耶稣怎么说？摩西因为什么？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休妻，但起初不是这个样子的。神的心意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意思就是，好，这个神也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说到底不合理的事情是什么。但神的心意是不要离婚，是这个样子。但后来实在你受不了，你要离婚可不可以？你也不能说不可以，对不对？好，就是这不离婚的话，好，你硬着，就有我就听过说哈，这个很受不了，这个夫妻感情很不好。可是呢，后来结了婚，第三十五年的时候，太太终于跟他离婚了。人家问说，你为什么早不离晚不离呢？啊，为什么三十五年后才离呢？因为孩子还没有长大，等孩子长大之后，哎呀，我自由了，所以我就跟他离婚了，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其实孩子过得并不幸福快乐哈。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休妻的事情哈，神也没有强制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刚硬，除非我们的心怎么样柔软。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夫妻感情不好，个性不合，或者怎么样，有很多的问题哈，神可不可以借着我们的在我们里面的心柔软的话，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饶恕，可以赦免， 对。但有人就不行啊，有人说，哇，你对我做这个事情我就受不了你，我一定要跟你离婚。但是如果神的心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那个爱到一个地步，他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可是你可以爱，你可以包容，可以接纳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到最后神的祝福恩典也会临到你的那个配偶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情形，就是说因为后来门徒他的反应是什么？哇，人和妻子既是这个样，第十节啊，即使这样倒不如什么不结婚，说太麻烦了，对不对？你结了婚之后好像又不能够离婚，倒不如不娶呢。那耶稣就说了，说这话怎么样？
不是
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碰到离婚的 case 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在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离婚的 case， 碰到离婚的 case， 记得啊，不要去定他的罪啊，因为这话谁能领受就能领受的啊。那如果你碰到一些困难，我走不过去，我要跟他离婚，到最后结果是你跟他离婚了，好，你就不要再说，哎呀，你看，神所配合人不可，不是哈，你就说哈，神爱不爱离婚的人？神也爱离婚的人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神有没有离过婚？神有没有离过婚？啊，第一个，神有没有结婚？
没有。
神跟谁结婚？神跟以色列人结婚啊！神跟以色列立约，就好像是他跟以色列人结婚，对不对？
是。
那后来神是不是守约施慈爱的？
是。
他有没有犯奸淫淫乱？他没有。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犯奸淫淫乱？
有。
以色列人有吗？以色列人去拜别神吗？所以神有没有写休书给以色列人？
有。
有还是没有？
有。
有哈、啊。 耶利米书很好记，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三八好不好记？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哈，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什么？这个好，我因此我就写休书给他啊，写休书给他。所以神有没有写休书？有，写休书表示你就什么？你就离婚了哈，就是把以色列休掉。怎么样？历史上有没有证明说神把以色列人休掉？有，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就代表什么？以色列人被休掉了，因为被赶出去嘛。本来是这个哈，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你知道迦南地是应许之地，对不对？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这块土地就代表什么？你就是在跟神立约的这个关系，对不对？你结了婚，你嫁给老公之后，你住在谁家里啊？住在老公家里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你要离婚，你住在哪里啊？你还会住在老公家吗？对不起啊，你就搬出去了啊，你就被赶出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说，我就写了休书给他，应许之地不再是他的啊。可是他有没有再回来？有没有再把他娶回来？
有
啊。所以圣经上讲的有很多的规矩，我们看到神有他的心意在那里。你犯了奸淫，你是一定要写休书给他。可是被休了之后呢，还可以把他再娶回来呢？
可以
啊，
可以
复婚。
可以。
你先问问伊丽莎白泰勒，他可不可以复婚？伊丽莎白泰勒有没有复婚？
有
也就是按照犹太规矩的，有没有复婚？他跟谁复婚？
理查波顿。
理查波顿，理查波顿是他第几任的？第四任的，第四任哈。然后后来他感情不好，然后在那吵架，受不了了，怎么样？啊，离婚了。哎，他们就离婚了。哇，这个世纪大的婚礼，结果现在他们就离婚的结束。哎，过了没多久，怎么样？他们又什么？又复婚了，有吗？又复婚了，又给他一个大钻戒，什么什么啊？所以他又复婚了啊！这是一个例子。哎，他是犹太人，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规划成犹太人，所以他按犹太规矩。有一个规矩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休掉他之后呢，他没有跟别人再婚，他可以再婚，他没有跟别人再婚之前呢，你可不可以把他娶回来？
可以
把他娶回来。可是如果他跟别人结婚之后呢，可不可以？不可以啊，这是在生命记24章里面写。所以如果是前夫把他休掉之后，这个人去嫁给后夫之后呢，那个后夫死了，哎，他又自由了，但是前夫不可以把他再娶回来，因为他已经嫁给别人了。所以在趁着他嫁给别人之前怎么样再把他娶回来啊。所以犹太人怎么样，以色列人被神休掉了之后呢，啊，以色列人有没有再去拜别神？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什么没有再拜别神。所以神就借着何西阿书，记得我们看到何西阿书，对，神叫先知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妇，对不对？这个淫妇，这个明知道我是淫妇哈，那他会乱来的，那你怎么叫我去娶她？娶她，然后爱她，跟她生孩子，然后果然你看红杏出墙跑掉了，对，看吧，你为什么叫我去娶她的？哎，跑掉了之后怎么样？哦，沦落街头，变成奴隶哈。之后说你去把她买回来，好，所以我去奴隶市场把她再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就干嘛？独居，先叫她独居，好，不可去那个有跟其他男人发生关系。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再把她娶回来哈。所以从神用这个何西阿哈，把一个淫这个犯奸淫这个妻子，跟他离婚之后，后来呢又再一次把他娶回来，再显明说我对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个条件，以色列人自从被休掉之后，他没有再去拜别神。所以我们看一个很奇怪，哎，犹太人从一直很喜欢拜别神，可是他们回归之后就不拜别神。那这是一个神他所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犹太人，记得哈，他也是还是神的子民，有一天他会哈，他会回来成为神的子民。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古人的传统啊，有很多的说法，他们在解释律法，但是律法当中有很多人的意思，但其实有些也不错，有很多神的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对犹太的文化能够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对圣经会认识得更清楚啊。好，那后面我们看到表格后面哈，讲到有祝棚节，又讲到几个节期啊，大家注意看，表格是写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6、7、8、9、10哈，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上都没有记载的哈，那就是单单这个约翰把它指出来，这些地方都是耶稣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服事哈。那他 让人从罪的释放，有个有罪的女人啊，那个犯了奸淫之后呢，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他啊，我不定你的罪，这样子。还有第九章提到耶稣医治好生来眼瞎的哈、啊，然后第十章讲到修殿学，好，然后也讲到说他是好牧人等等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段落是讲到耶稣他三年半当中在犹太的服事当中，我们把他啊把他抓出来来看他。我们看一下讲义啊，四卷福音书最多记载耶稣在犹太地和耶路撒冷侍奉的是在约翰福音啊，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他是比较多是讲到在这两个地方啊，但耶稣侍奉的范围其实都是在犹太人中啊。那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啊，最看重的是哪几个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真的也真的去这些地方啊去服事。第一个是圣殿的献祭啊，所以耶稣他去圣殿，他每次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已经到圣殿去那边教训人，甚至在那边洁净圣殿，把那个赶走啊，兑换银钱的啊，还有卖牛羊鸽子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犹太的节期也很重要啊，刚才我们看到好几个犹太的节期，还另外摩西律法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讲啊，他们一直在努力的遵行摩西律法。还有一个呢是古人的遗传，我们说这个塔木德啊，这个遗传那么大一卷书，那谁看呢？谁读啊？不是一般人读的，是法利赛人在读的。但法利赛人读的时候，他就去跟他们讲解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法利赛人哈、啊，为什么就讲说，哎，耶稣你做了这个不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根据他们所认为的摩西律法或者是塔木德在指责耶稣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我们会讨论到这些哈、啊。但是弥赛亚来哈、啊，犹太人认不认识啊？却不认识他，反而本着犹太文化道统啊，去抵挡他，最终是弃绝耶稣啊，然后最后是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在读到耶稣在讲的这些话，或者别人在指责耶稣的时候，你要明白他有一些这样的背景。好，这几方面我们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圣殿的服事哈，第一个是在节期方面哈，第三个是在摩西的律法，第四个是在古人的遗传。好，我们从这四方面来看哈。那圣殿的服事，耶稣时代哈，那个圣殿是犹太人回归之后所建的。我们知道圣殿原来是所罗门建的，对不对？那后来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圣殿所罗门圣殿就被毁了，那个称为第一圣殿。可是他们回归之后建造的那个叫做第二圣殿，那个是在尼希米啊，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那边都提到了啊。那建造的人是谁？领袖有一个叫所罗巴伯的啊，这所罗巴伯很有名，大家都会知道，他是王家的后代，王室的后代。如果你看到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一个所罗巴伯，有吗？大卫的子孙后面排下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耶格尼亚，可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的，所以所罗巴伯是王室的，他是继承这个道统的，所以由这个领袖来建造的，所以称为所罗巴伯圣殿或者是第二圣殿。那在撒加利亚书就提到说，所罗巴伯你要勇敢去建造的，鼓励先知，鼓励不要好，不要灰心，把它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圣殿后来是花了四年的功夫把它建好的啊。那在哈该书有提到说，这个殿哈、啊、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先前的是指的所罗门的圣殿，对不对？那这个殿呢，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哈该书在提到的这个圣殿的时候，讲说荣耀要大过先前的，可是他们怎么看怎么样都不像。为什么？所罗门他盖的是请全国之力盖了几年呢、啊？七年的时间。那所罗巴伯他们是被掳的这些百姓啊，他们去盖花了几年的时间？花了四年的时间，在大力王第六年的时候盖好了啊。那这个也是他们拨款去帮助他们，所以是地方地在盖，不是国家的力量，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一定是没有办法跟前面的比。所以很多回归的那个犹太人，他们七十年后回归，看到这个圣殿被盖起来了，哇，七十年前看的那个圣殿多辉煌，现在哎呦小小的啊，真的是没得比的啊！可是圣经上却说，这殿什么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就是所罗巴伯所盖的啊。那后来这个殿真的是在有形质的来看的话，它真的是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是因为西律，大家知道有个王叫西律王，对不对？那西律他是统治犹太地，犹太王西律啊，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西律做王。 那希律本身不是犹太人，希律本身是以东人、以土买人，啊，是外邦人来做犹太王。哇，如果一个日本人做中国的皇帝，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外族人做满清，或者是蒙古人啊，曾经这样的。但是我们心里的感觉怎么样？不是滋味，对不对？啊，这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嘛，啊。所以希律王其实是怎么样？犹太人不喜欢希律，很恨希律，可是没办法被他统治啊。那可是有一个拉比就跟他讲说，希律啊，如果你想要让犹太人喜欢你的话，哎，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先就建圣殿，因为希律很喜欢盖那个建筑物啊，喜欢盖城新城啊什么。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看，有很多的遗迹在犹太地啊，像该撒利亚那个遗迹就是希律盖的。啊，山上如果看马萨达上面的那个都是希律盖的，他也盖圣殿，他是一个很有名，他是一个建筑家、梦想家哈，而且很会统治，很会经营管理，很会赚钱哈。那所以，哎，他盖圣殿有没有好处？好处很多，你花很多钱，对不对？回收多不多？回收也多，对不对啊？他盖了之后呢，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各地的犹太人要不要过节？看到这个圣殿哦，盖得这么好，那心情好不好？很好，奉献多一点。你知道后来他们有统计啊，在死海的古卷里面发现了一个，不只是羊皮卷弄的，是铜皮卷弄的。那到底是什么？后来看，哦，发现这是什么？这是记在圣殿里面的那些账收入啊。哇，那个财源是滚滚啊，源源不断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哇，这个圣殿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现在变成什么贼窝？你把它当作贼窝了，对不对哈？所以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到圣殿去奉献啊，所以希律他真的是把殿盖的，从西元前二十年盖到哪一年呢？盖到西元64年，所以盖到他死了还没盖完哈。所以历经四代的希律，到希律的第四代哈，亚基帕二世的时候，那个才盖完，西元64年盖好，是盖了84年。然后呢，过两年后，西元66年，犹太人叛变，哇，由罗马人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后来呢，4年后，西元70年，把城攻陷，圣殿什么被毁，哇，以前那个圣殿是何等的雄伟壮丽啊！耶稣在的时候，圣殿已经盖了46年，对不对？还没有盖完呢，所以啊，门徒想，哇，你看他何等大的愿意啊！其实耶稣说，你们看到这个，可是没有一块石头不在这个石头上不被拆下来的哈。所以耶稣已经预言这个圣殿将要被毁啊！可是圣殿是很重要，这个荣耀真的是大过先前的荣耀。当时有人在写一句话说：“如果你没有看见过希律的圣殿，你就没有见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里面有个所罗门廊哈，大家有没有看过所罗门廊？你看过啊？所罗门廊是廊柱。大家有没有去过圣彼得堡广场前面的那个哈，在那个罗马梵蒂冈那边哈，里面不是有柱子吗？哇，那个柱子非常雄伟哈，这个希腊式的那个柱子，哇，你知道所罗门廊的柱子有几根呢？162根柱子，在那边环绕的一个广场，是外邦人院，那个广场大的不得了，在山上的一个广场哈，可以容纳哈，宽松一点可以容纳5万人，大家稍微挤一点可以容纳10万人，那么大的一个雄伟的建筑物哈。所以人家说，你如果没有看过希律的圣殿，你不晓得世界上最伟大建筑物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殿后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果然印证了啊！但是耶稣却说这个是会被毁啊。然后呢，这个马拉基书也讲到说哈，那立约的使者，你会看到主哈，就必忽然进到他的殿，神会忽然在圣殿里出现。主啊，是谁啊？谁出现了？耶稣有没有进到圣殿里面？耶稣进到圣殿里面，耶稣什么时候进到圣殿里面？他做 baby 的时候哈，他父母亲带他去，对不对？记不记得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说，哎，他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啊，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服事是非常重要哈，而且也提到弥赛亚也会进到圣殿啊。所以这个跟先知所讲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说，你说弥赛亚来了没有？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说，哎，弥赛亚还没有来，我们还在等。哎，对不起，圣经上讲弥赛亚。他会进到圣殿，西所罗巴伯那个圣殿。对，现在所罗巴伯圣殿还在不在？不在了啊。所以如果你说没有弥赛亚的话，耶稣不是弥赛亚，现在也不可能有弥赛亚，因为没有所罗巴伯圣殿他可以进去了。 啊，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就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因为在马拉基书那边讲啊，这个主啊他就忽然进到他的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圣殿的时候哈，这个耶稣在诞生的时候他被父母带到圣殿里面奉献给神，那在圣殿有西缅跟女先知亚拿，这个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哈，对耶稣跟他的父母说预言，印证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啊，所以他说哇，我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在这里。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也去耶路撒冷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他跟着父母亲一起上去过逾越节，然后之后呢节期完了之后他自己留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教师一同坐席，众人很稀奇他的应对啊，很稀奇他的应对。然后耶稣后来他父母亲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哎、我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很想留在圣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他十二岁的记载，有记载他也在圣殿里面啊。然后也记载说他缴纳殿税啊。那在耶稣的时代，圣殿享有巨大的财政收入，它是一个摇钱树啊，那个不断的那个钱进来，犹太人很有钱，对不对？不断的那边奉献，不只是每年的奉献，不只是所得税，还有什么甘心祭啊，或者是拿西人祭啊，奉献很多很多哈、啊。所以除了一般献祭奉献之外，哈、啊，还有每个男丁每年都要缴半舍克勒的丁税。啊，记不记得耶稣去叫彼得钓鱼有没有？
嗯，
钓鱼，结果他钓了多少？
一个
舍克勒，对，一个银钱。他说：“哎，你把这个银钱拿去当做你我的税银，彼得跟我的啊，也就是说每一个男的都要什么缴半块钱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也缴纳殿税啊。然后这个是，所以圣殿是非常有钱的哈、啊。那当时管理圣殿的是属于祭司阶级的，叫做撒都该人啊。那他也做了一个服事叫做洁净圣殿的服事啊。那圣殿是由祭司家族来掌控来把持的啊。那福音书提到耶稣两次进到圣殿赶出做买卖的啊，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第二个呢是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啊，就是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也是上到圣殿去赶出这个做买卖的啊。所以神的殿是要做万民祷告的殿，可是犹太人撒都该人却把它当作贼窝啊，摇生财的器具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他服事的时候哈、啊，圣殿的初期啊，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就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然后在那边洁净圣殿。那受洗的时候他是30岁，30岁是祭司在圣殿供职的年纪哈、啊。所以耶稣洁净圣殿，然后后面有提到说。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内要把它建造起来。所以他在讲的哈，比喻圣殿就是他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要侍奉神一定要先经过洁净的过程哈。所以圣灵将来会居住在我们里面，需不需要洁净啊？要哈。所以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后面哈，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你们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哈，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殿一定要经过洁净，所以有第一次的洁净。那一次洁净就完了吗？以后还不要再洁净呢？以后还要再洁净哈？还有过了3年之后呢，耶稣再做一次洁净的工作啊，跟3年前所做的一样啊。所以这个也表示说我们也是不断的需要被神来洁净，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难免会沾染污秽啊，所以我们要经常被神来洁净。那耶稣也在圣殿里服侍哈，他在圣殿里教训人，他也在圣殿里做医病的工作哈。你看在马太福音21章有提到说，他进到殿里面的时候，殿里面有很多的瞎子瘸子，圣殿里面有没有这些乞丐啊，这些哈，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好这个人家给他们的施舍。所以一般去圣殿的人看到这些人会不会给？会给啊。彼得不是医好了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吗？啊，然后他说金和银，对不起哦，今天没有带钱包了，金和银我都没有，嘿，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啊。所以就是让他病得医治，所以那边有很多的这样子病人啊。还有一个耶稣就在圣殿里面的教训人啊。那耶稣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呢，祭司长跟文士，因为圣殿里很多人，对不对？他在那边人最多，对不对？我们说哇，外邦人员可以容纳好几万人的，所以他在那边大声的那边这个呼叫， 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祝棚节的时候，第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要不要到殿里去？因为那里人最多，对，你要做生意也是找人多的地方去哈。然后呢，第三十七节，到节期最大之日哈，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哈，也是对着在圣殿那边哈，有很大的广场，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哈。所以耶稣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哈，教训人的时候，哇，这些人高不高兴？不高兴哈，哎，你有没有这个 license？ 你是不是怎么样？你可以，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哈，耶稣在殿里教训人的时候，这些人殿里是谁管的？你有没有搞错？是我们管的，我们是祭司长，我们是撒都该人哈。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这些就是管理圣殿的人哈，你凭着什么权柄？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给你权柄的是谁啊？他后来不是把那些人都赶出去吗？哇，一个人呐，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去抓他拦阻他呢？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在里面又行神迹奇事，所以他们看了怎么样啊？就是很怕啊。也许是神让这个耶稣看起来很有权柄，让这些人都很怕他。所以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那些人就说：“哎，你还行了什么神迹，叫我们可以那个啊？”对，所以其实这里我们就说，他们就说知道你有一个权柄，可是你权柄从哪里来的？好，那撒都该人他们有没有权柄管理这个圣殿？撒都该人的权柄从哪里来的？罗马人给他的啊，是罗马人说：“哎，你可以管理这个圣殿。”罗马人如果把这个权柄收回，怎么样？他们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们很在意这个事情。后来不是那个盖亚法那个祭司长。他就很担心耶稣再这样下去的话，罗马人怎么样会来抢占我们的土地，把我们的权利都剥夺了啊！所以这个人再这样下去不得了，我们把他杀掉吧啊！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想杀耶稣，就是怕罗马人，那你把这个东西啊秩序没有维持好的话，这个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里面有提到，就说哈、啊，这个罗马人会来把他们对利益冲突啊。所以他说你站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的权柄是谁？给耶稣的权柄的是谁？神嘛啊！所以我们说是神啊。所以耶稣有没有说是神给我的权柄？耶稣没有说啊。耶稣说啊，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权柄啊，施洗约翰的洗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结果呢他们想说什么，哎，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话怎么样？哎，你们为什么不听约翰的话啊？约翰不说我是神的羔羊吗？哈，哎，那这样不能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哎，但是如果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人的话，哎，不行啊，因为他们都公认施洗约翰是什么先知，他殉道了啊，所以这些人都想说，你敢说施洗约翰的这个权柄是从人来的话，这些人可能会打他们啊。所以他想，哎呀，糟糕，不能说从天上来的，又不敢说从人来的话。后来他怎么说？
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哈，那耶稣怎么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所以你看，你就知道从那个对话当中，你就知道在当时啊，这些人哈、啊，管理圣殿的，他们为什么后来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耶稣就是好像冲击了他们这个利益哈、啊。好，所以我们了解圣殿的情形哈、啊。那另外一个呢是犹太的节期哈、啊。刚才我们有看到有几个节期哈、啊。四卷福音书弗列福音哈、啊，三卷福音多半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约翰福音则记载耶稣在犹太地跟耶路撒冷比较多的哈、啊。那耶稣一般会上耶路撒冷过节，在他侍奉三年半的期间哈、啊，他记载了很多，刚才我们都看了啊。所以节期记得它是代表弥赛亚。啊，在哥罗西书保罗在讲逾越节，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啊？然后五旬节呢，耶稣是赐圣灵的，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祝棚节呢，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其实这些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啊。所以犹太节期啊，我们看这边所记载的啊，在约翰，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圣经三大节期之一哈、啊，就是美国每个以色列的男子都要上去过节， 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有提到耶稣十二岁哈、啊、去过节，那约翰福音他还另外提到三个节期啊、三次的月节啊，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时候也写到，然后呢第二个是在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呢是记载他被钉十字架，他也是上去过逾越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记得哈、啊，它是四卷福音书当中啊唯一都有记载的这个神迹。那祝棚节呢？好，耶稣上耶路撒冷也去过了祝棚节。祝棚节是在七月十五日，哈，犹太历的七月十五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九月左右，哈，九月十月左右，哈。那守节它规定是要守节八天，啊，在利未记里面有提到，第一天到第七天要守圣日，啊，然后到第八天有一个是圣会，啊，那第八天也就是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啊。那在祝棚节有一些传统。啊，在《生命记》那边有提到说，你们要读律法书，特别是在祝棚节的时候要读律法书。那当然，他们就规矩就是在尼希米记啊，以斯拉镇那边也提到，那由祭司跟文士来讲解这个律法书啊，能够让众民能够明白。尼希米记那边有提到啊，所以耶稣他也去圣殿教训人，他去圣殿教训人的时候，人家都很惊讶，哎，这个人没有读过书，哎。没有这个讲道的这个 license 这个哈、啊、证明他怎么可以去那边讲呢哈、啊、那所以耶稣在那边就把一些就是圣经上的话圣经的原则跟他们讲啊，讲说啊，你们如果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你就知道我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啊。那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哈、啊、他讲了一个比喻，讲什么？圣灵啊，信我的人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什么？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个活水的江河。他为什么要讲活水的江河呢？这跟祝棚节最后一天哈、啊、会有什么一些那个节庆的活动呢？在他们的那个记载哈、啊、你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事？你要泼水。以前水很宝贵，对不对？可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哎，不要省水，该把它丢出去。为什么？因为秋雨马上就要来，这是下雨的季节。我们以前的水是纯水用的嘛，因为有一段时间夏天的是一个漫长的夏天，是干季，这个水都很宝贵。可是到了祝棚节，就是进入秋季的时候，会有一个叫秋雨雨季要来了，所以这个水怎么样？旧的水我们可以都不要了，可以把它丢出去啊。所以他们全家从家里面就泼水，在东南亚不是有泼水节吗？那他们的祝棚节最后一天也是一样泼水，从家门口出去，然后从圣殿的水更多啊，从圣殿里面那个流出来的水更多啊。那这个就是在预表以西结书，记不记得以西结从圣殿的东门那个流出的水，哇，一直流到死海，对不对？然后那个水从这个膝盖骨啊，然后这个腹部腰部哈，一直漫过全身，水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讲在讲的跟当时的也有点情况哈。就是大祭司在节期的末日要求秋雨，圣殿跟各处都有水泼出来，好，表示弥赛亚用圣灵给人施洗，将圣灵啊浇灌给口渴的人啊。所以他为什么讲到那个江河，就是讲到是圣灵的意思。那只是耶稣当时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可是当他得荣耀的时候，那个就会赐下这个圣灵来啊。那另外一个呢，祝棚节的晚上呢，你知道祝棚节要搭帐篷，帐篷是要过夜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很多家家户户点着灯啊，在旷野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看到在旷野他们搭帐篷的时候，里面都有点灯，所以夜间会点灯。所以你看到他在第七章祝棚节讲完之后，第八章接着他就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所以帐篷里有很多萤火，那耶路撒冷各处都有亮光。那预表呢，弥赛亚他都是世上的光啊，那个照亮人的黑暗。让人从罪恶里面能够进到光明里哈，然后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哈，所以光进来就带来一个赦罪的恩典。然后呢，他也行了神迹哈，那他行了一个让那个眼睛是瞎眼的得到医治哈，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啊，所以跟光也有关系哈。所以祝棚节里面有光，还有另外一个有光的就是光明，就是修殿节哈。大家看第三个就是修殿节，刚才我们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那修殿节它没有记载在圣经上，你在圣经上没有看过这个修殿节。但是如果你们有犹太的朋友，你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他大概是在11、12月的时候，可能在很多在十二月冬天嘛，十二月的时候过一个节叫做光明节，哈努卡啊，你们听过哈努卡？哈努卡要点个灯啊，我有时候看到哎他们在点的灯，我们知道点的灯它有几圈，你们有没有数过啊？那个三圈哈，几盏灯，1、2、3、4、5、6、7哈，那个是在讲到圣殿里面所点那个灯，金灯台。那在哈努卡，我那边数1、2、3、4、5、6、7、8、9啊，我说哎，这个做错了吧？应该是七嘛，对不对哈？你知道有三个圈嘛哈，两边各一个，1、2、3，不是六个，中间再一个嘛，对不对啊？就七个，对不对？那结果呢？哎，我看他们光明节在过的又怎么？哎，有四圈呢、啊，变成是1、2、3、4、8个，对不对？中间再一个，变成9个。我说，哎，是不是做错了？表示我这很无知啊！才发现那个不是圣殿的那个灯台，那个是在光明节的时候用的。他们有个传统，就纪念他们在西元前165年，所以这个圣经就没有记载了，因为圣经旧约是在西元前400年，所以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就没有记载了啊。那可是历史上有记载这个事情，还有在旁经别的经卷上有记载哈、啊。那犹太人他抗暴独立，当时的这个犹太王，当时是希腊的一个王国哈、啊，统治犹太地，然后做了很残忍的事情啊，把他们规定他们不可以守摩西的律法，规定他们要吃猪肉，啊，规定他们不可以行割礼，你们要跟我们希腊人一样啊。希腊文化，我们不要犹太的文化啊，就是把它铲除，去犹太化，去犹太化啊，让犹太的这个根完全被根绝。你们要看戏剧，希腊的戏剧怎么样啊，等等。那可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东西。那开始他们还忍受，可是到后来忍受不了是什么？因为后来当时统治他们的王就说：“哎呀，你们这个圣殿，你们最在乎就是圣殿，我要把你们的圣殿献祭，把那个。”丢失像宙斯像，希腊的天神把他那个偶像放到圣殿里面，然后祭坛那边你们要献牛羊，对不对？我也帮你们献，但是不是献牛羊，献什么？献猪。哇，猪是不洁净的，哇，猪血洒在这个祭坛那边，结果呢，哇，是可忍啊，孰不可忍？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忍受，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忍受？不可以忍受，所以他们就受不了。那就有一个祭司哈，那就率领他有五个儿子，就把这些官员杀掉。杀掉之后，他们就逃到旷野里面去，就争取独立。结果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花了20几年的时间哈，终于怎么样，抗暴成功。所以说后来的这些人被他们赶走了哈，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啊，他们在那边，这些儿子们啊，一个一个都死掉，到最后哈，那个儿子回来，这个就是攻陷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当时他们记载，哇，当时犹太人都很高兴，拿着棕树枝在里面欢迎他哈。那他是什么？他们是祭司家族，可是后来犹太人就拥戴他们做王，又是祭司又是王，哎，是不是弥赛亚？他们以为这是弥赛亚哈，率领他们哈。那可是他们碰到一个问题了，这个圣殿还可以在那边献祭呢，这个祭坛呢、啊，对不对？污秽已经被那个污秽了，里面圣殿里面哈怎么样？这是有偶像在那边，有猪血在那里，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洁净圣殿。那要怎么洁净圣殿呢？那洁净圣殿，我们要进到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有没有窗户？没有窗户，都是暗暗的，你需要有光嘛。那需要有光的话，那你要点灯啊。可是这个点灯不能是一般的油啊，一定是要什么经过什么这个被洁净过的才可以。哇，结果呢，他们啊这样说，糟糕了，这个圣殿没有办法洁净。可是后来呢，哎，神迹发生啊。他们找到了一罐油，哇，这个油是没有被洁净过的，没有被污染过的。我说他们靠着这一罐油，他们说好吧，我们就凭着信心来把它洁净。可是洁净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要经过8天的时间。那这个罐油只能够用一天啊，那怎么办呢？哇，糟糕了，这个我们可能做不了。但是没关系，先洁净再说吧，凭着信心，哎，弄了一天过了之后，这个油怎么样？哎，怎么还在点？第二天还在点，第三天，哇，持续8天，这是什么？ 神迹，对不对？这是神迹，所以他们就纪念，你知道为什么点了个八盏灯，就是纪念这个八天里面哈，他们是把这个圣殿完全洁净了啊。他们的时间是在9月25日，犹太历的9月25日哈，相当于12月，所以这跟12月25日很像，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过圣诞节，他们在过什么？
卡努卡，
卡努卡，所以我们写圣诞卡，啊，他们写什么卡？卡努卡卡。所以有一次我看到，哎，有人在卖圣诞卡，哎，一个小孩子推销，我看到，哎，这个画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耶路撒冷，哎，我真的蛮好看的，我就买了一盒，买了一盒之后，我在看这什么，哎，什么 Merry Hanukkah。什么 Merry 不是 Merry Christmas 吗？ Merry Hanukkah， Hanukkah 什么东西啊？后来查字典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就是个光明节，犹太人他们写的卡片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他们就点烛庆祝，也是称为光明节或者修殿节，或者叫奉献，重新把圣殿给奉献起来啊。那耶稣行走在所罗门廊，刚才我们讲所罗门廊有162根柱子啊。那耶稣也讲到，就说他是好牧人啊。好牧人就是信他的，他就永不失落啊。那这个把这个启示给跟他们讲。那另外一个呢，一个节期叫做某一个节期，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啊，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他们又讲哪一个节期？所以犹太人有几个节期，我们可能都要知道一下啊。犹太人其实有7个节期，在啊摩西五经讲到有7个节期。那7个节期其实主要就是逾越节。哦，7夕节就祝棚节跟啊，7夕节是五旬节跟祝棚节3大节，然后再加4个是比较小的，是跟着他们混在一起的哈，叫除酵节，还有出熟节，还有赎罪日，还有吹角节，都在这个7个节气里面。那刚才我们看到修殿节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旧约还记载了有个节期，但是不是在摩西五经，那个是在以斯帖记。记不记得有个以斯帖记，最后的结果他们庆祝反败为胜的这个日子叫做普尔日啊，他们所定的那个叫普尔日。那这个节期啊，那有可能这个有一个节期是在普尔日，因为它跟逾越节其实相去不远啊，它是在最后一个月啊，在12月的大概13、14、15号这样子啊，2天。那这个再过一个月其实就是逾越节啊，所以他在毕士大池啊，在那边这个医好了一个38年的瘫子，然后他在安息日治病，所以犹太人就说你犯了安息日，那他说他没有犯啊，因为他看见父做的他才做，所以其实是安息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节期啊，有这个约翰福音就记载了这个4个节期。好，那另外一个跟摩西的律法有关系啊。以色列自从被掳之后呢，啊，在以斯拉还有尼西米的带领，全体百姓开始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重视律法，以前他们都不重视律法，啊，律法常常都不知道跑哪里去啊。然后他们并且严格遵行律法，所以500年来他们兴起文士跟法利赛人啊，他们以讲解圣经、遵行律法为职志啊。那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说他在登山宝训，他讲了他要成全律法，对不对？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他有把律法给解释啊，那犹太人也解释律法，但是由弥赛亚来解释才是最好的，因为他是真正设立律法的，才能真正知道神的心意。其实后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旧约的时候我们的心硬啊，圣灵还没有赐下来的时候，律法啊也是把人暂时把它圈住啊，那但是是用写在石板上啊。那但是到新约之后呢，神要除掉我们的死心，给我们肉心，我们就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有能力去饶恕人，我们就能力去爱人。律法是叫我们去爱人，对不对？我们爱人，可是我们的心硬，所以我们做的有限，能做的有限。所以好吧，林瑟，你要不要去爱他？林瑟，哎，不错，哎，他常常把他的果子给我吃，好，那我也把我的什么东西给他，哎，互奉，哎，林瑟不错，互相帮忙，发现爱林瑟，哎，很容易，对不对？要爱林瑟如同自己，做到做不到？哎，可以做得到，所以这律法上这样说的啊。所以，可是仇敌呢？你要不去爱仇敌？律法上仇敌要恨你的仇敌，对不对？对，他是你的敌人，你跟他打。可是耶稣却讲说什么？爱你的仇敌，做得到做不到？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也给他。有人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有人叫你走一里路，走2里路， 爱仇敌可以做得到做不到？你就做不到，旧约的时候做不到，没有圣灵的时候做不到，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做不到，信主之后做得到做不到？还是做不到。信主的时候就一定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信主的时候我们进到新约，律法写在哪里？心上。我们的实心就被拿掉，变成什么？心就很软。您不觉得吗？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心好软了。以前看这个人好不顺眼，很气啊，他做了一个事情啊，很气啊，啊！可是现在圣灵在我里面呢，发现气不起来。你会发现没脾气，为什么没脾气？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嘛。啊，你看他以前他做这个事情，我肯定会跳起来又打回去。可是现在呢，发现哎，我有神的爱，神的怜悯，我可以赦免他，可以饶恕他。不只是这样，我可以爱他，啊！我们以前也一直讲到说，哎，你要饶恕你的这个对不起你的人，对不对？啊，然后啊，他做到了。你还爱他？哎，这个我就做不到了。我饶恕他，我不跟他算账，我还可以做得到。你叫我去爱他，我实在爱不下手啊。可是神却要我们怎么能够去爱他啊？这表示说可以做得到，但是一个条件就是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真的是能够成全律法。为什么律法可以成全呢？因为弥赛亚来了，圣灵来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完全。所以我们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没有错，人是做不到，但是耶稣做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耶稣他讲了这些哈，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他教训律法，他不只是成全律法，他活出律法啊，神的心意，他也教训律法。那他讲解律法就不像文士法利赛人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那边讲，哇，他一讲就有权柄，你知道，有时候这个牧师有恩高的时候，一讲起道来，甚至有权柄，大家在那边听啊。那文士法利赛人的话就不行啊，他很多的知识，可是耶稣因为他活出这个生命啊，也带着这个高抹啊，所以他教训律法。那他其实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跟那些教师们一起来讲解律法的时候啊，他们都很稀奇他的应对，然后他们也不明白说，耶稣你没有学过书，你没有去法利赛人上过神学，你怎么会明白书呢？所以他的这个是从神来的啊，是因为他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所以他就有权柄讲这些东西啊。然后呢，耶稣还责备犹太人，犹太人有没有遵守律法？他们拼命在遵守律法，对不对？可是犹太人却说，耶稣却说犹太人哈，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哎，我们在守律法了啊，可是耶稣却说哈，你看在第七章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耶稣说这话会不会很夸张啊？啊，我们都拼命在守了，不吃猪肉，对不对？我在守安息日，我也孝敬父母啊。那个割耳板我也，这个父母的我也给了，割耳板我也给了，什么都做了啊。就是有一个少年的官不是啊，问耶稣说：“哎，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啊？良善的夫子啊。”耶稣说什么？哎，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那个哈。这个东西你做到了没？哎，这些我都做到了，我哪里没有遵守律法呢？哎，你还有一样缺少，对不对？啊，缺少什么呢？其实耶稣讲到犹太人说，你们不遵守律法，你说我守了612条律法，都守了，对不对？有一条没有遵守，那我是守律法还是没有遵守律法？啊，你没看到我守了这个612条吗？你怎么说我没有遵守？你一条没遵守怎么样？你就是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众条嘛。这个雅各书不是说吗？你只要有一条犯罪啊，对不对？哇，我都遵守交通规则，我都遵守了，只是不小心超速了。这个为什么遵守交通规则？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嘛哈。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是什么？最重要的律法就是爱。啊，在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他就说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第四十二节，五章第四十二节啊。啊，你什么都守了，可是却没有去爱神，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他责备众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哈、啊。好，另外一个是我们讲的说啊，这个犯安息日，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可是常常在安息日，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医病啊。可是犹太人认为医病是做工，所以在那个啊，在那个塔木德那边讲的说，除非急诊，对不对？重要的这个，不然的话是什么？一般的慢性病，啊，你就病了38年了， 你在安息日跑来治病，哎，你有没有搞错？38年前不来，37年前不来，昨天不来，对吧？为什么今天安息日你来了？我要不要移植啊？你回去吧，这么行病不急啊。所以有一个也是病了18年的驼背，有没有？对。这个耶稣在安息日给他治病，哎，犯了安息日，这是慢性病嘛，对不对？18年都没事了，那安息日你为什么赶着这天疾病呢？那耶稣就说，安息日不是要解开那个牛驴吗？我不是安息日给他解开，不是应该做的吗？啊，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些想法，定规把自己给绑住了啊。可是耶稣就是去冲击他们啊。所以我看他在必士大慈，或者是一只手枯干的驼背的女人，生来眼瞎的，耶稣就是故意在安息日治病啊。所以在犹太人来讲，你在犯安息日，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罪人了，对不对？你犯罪是不是罪人？罪人，罪人会不会行神迹？不会行神迹。所以那个病得医治的，瞎眼的看见的说，哎，谁医治你的？哎，不是那个吗？耶稣。哎，他是罪人，他不是啊，啊，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以前是眼瞎，现在眼睛看得见啊。那如果他是罪人，那他怎么会神怎么会听罪人祷告？我只知道说神不听罪人祷告，那这你在教训我们呐、啊。所以这个耶稣就是来冲击他们啊，让他们知道说神做的事情超越这一切，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律法规定是神规定的啊，你可不可以闯红灯啊？红灯平常不能闯啊，但是紧急事件救火啦，哎呀，赶这个孩子快生了，要不要闯？哎，对不起，红灯你要停下来，不行啊。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神说可以就是可以。祭司在安息日，对不对？要不要服侍？也是要服侍。哎，你犯安息，你在那边杀猪杀羊哈、啊，这是假祭司啊，杀羊哈、啊、也不就是祭司在安息日犯了安息，也不算是犯安息啊。也没有罪，所以如果你知道神喜爱的不是祭司，神爱的是连续，你就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啊。那另外一个呢，摩西律法那边也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说健忘的话啊。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他人家说，哎，你是谁？哦，我是神的儿子。讲到他讲有对不对？
对，
也对啊。可是人家怎么样？没有办法接受。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自称神是他的父，哇，这个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你怎么可以称神为父啊？你把神当作平等，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健忘的话。耶稣来要赦罪的吧，小子你的罪赦了，怎么样？哎呀，健忘的话，只有谁可以赦罪？只有神可以赦罪啊！所以这个他们就不懂啊。那其实呢，耶稣并没有说健忘，他说实话，所以人家就想说，后来公会不是要定耶稣的罪吗？一直有很多的人做假见证，对吧？都找不出耶稣的罪。后来那个大祭司就说：“我指着耶和华的名啊，然后起誓，就叫你发誓，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啊？你是不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呢，耶稣说是还是不是？
是
啊，因为在法庭上，如果叫你发誓，你讲的话，你本是见证。你就把你实话说出来，你不可以说假话，你现在要说话了。以前他可以不回答，现在我叫你，你发誓，我指着神起誓叫你说，那他必须要说，你要把所看到的说出来。这是在法庭上规定，你证人在一个宣誓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说话，你不可以不说话。好好，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对，你要看见人子驾着那个天上的云将降下，结果哇，抓到罪证是吧？把衣服撕下来，你看他说了健忘的话了哈，我们何必再找他呢？哎，他就是死罪哈。所以这个其实耶稣在讲的是实话啊，真实的话。所以后来这个耶稣就是这样子被定罪哈。那另外一个哈，就是古人的遗传，我们在讲哈。所以看讲义上，犹太人在旧约圣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圣经经卷叫做塔木德啊。那它于公元的前二世纪到之前五世纪，内容分三个部分，这个很复杂啊，大家把它当参考就好了。一个叫 Mishnah， 它是口传律法，然后叫 Gemara， 是叫做口传律法的解释啊。另外一个是 Midrash， 是圣经的注释，这我们说写了很多卷啊，有的是叫做这个耶路撒冷的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加起来有90几部吧，还是多少，非常多哈。那这些东西是影响犹太人的思想生活，现在也是啊， 如果你看到这些犹太人，你有犹太的朋友，说明他们家里就有这个圈套的哈。那耶稣就说这些是人的吩咐，犹太人他积累了数百年的智慧，对旧约圣经跟律法的解释有些规条啊有问题啊，徒有智慧之名，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的哈，表面上尊敬神，可是心根本就远离神，把它变成一个外在的啊。所以耶稣就针对他们这些遗传他就说了啊，他说你们犯了，就比如说他这个门徒用熟手吃饭，就是还没有洗手的手在吃饭，他们就去指责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哈、啊、用古人的遗传去废了神的诫命，因为他们在指责这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废了古人犯了古人的这个遗传呢，对，那耶稣就说你们用这个遗传去废了诫命啊，那耶稣也说了这些都只是人的吩咐啊，然后把神的本意给扭曲了，所以你们就废了这个神的诫命啊。那神的心意你们却不明白。不过塔木德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因为塔木德啊，他们常常有两方面的辩论，这个正反辩论他都把它收集啊，有人说这样的都收集起来，那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啊。不过有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些东西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哈、啊，其实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讨论的都会被废掉。有没有道理？耶稣来的时候，这些就是根本就把这些都废掉了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塔木德可以看你参考，不要照着他的东西去弄哈、啊。所以其实那句话讲的真的很有智慧啊，因为真的是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用人的意思来去猜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这边有很多这个洁净的条例啊。那法利赛人他自认为是分别为圣，他很怕沾染不洁，所以他特别注重洁净的条例哈、啊。那耶稣却指出他们只是外表干净好看，里面却充满了污秽跟败坏啊。所以讲到用熟手吃饭不洗手吃饭，这个都是不对的。耶稣说神看的是里面的，真正会污秽人的不是从外面，是从里面出去的啊。然后耶稣跟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指责耶稣，你为什么跟罪人吃饭，他们都是污秽的啊。那他说神的心意，其实如果你知道神的心意，神不在乎外表的干净祭祀仪文，他只在乎连续啊，看到这些人是怜悯他。那耶稣让有罪的女人去摸他，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个法利赛人看到，哎，这个有罪的女人她是有罪的，如果耶稣你是先知你就知道她有罪，她你怎么可以让她摸你呢啊，这样子。可是耶稣说哇，她的赦免大啊，你的赦免很小啊，那所有的罪都得赦免，她就不再是污秽的，她是洁净的。大麻风是不是污秽的？所以你碰到大麻风不行哈、啊。大麻风为什么要讲说我是不洁净的，在路上都要这样讲，怕他碰到别人嘛。那耶稣竟然去摸大麻风，耶稣有没有变成污秽的？没有。结果大麻风怎么样？洁净了。大麻风不只是不传染，他病好了，他被洁净了。所以耶稣碰到的所有的都是洁净的哈、啊。所以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俗物或是不洁的。那血漏的妇人也是一样，我们看血漏妇人在律法上也规定她是不洁的，哇，她竟然是跑去在人里面钻，多少人被她碰到都不洁，对，她碰了耶稣之后，哦，结果呢，她变洁净了，她就干净了哈、啊，所以碰到耶稣的反而是干净的哈、啊。那另外一个道德的条例啊，刚才我们讲到休妻的哈、啊，还有孝顺的条例，刚才都讲过了。那另外是耶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叫门徒啊去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那门徒听了这个比喻之后呢，想说哎，这个笑耶稣讲的什么意思呢，又不好问他，对，然后猜嗯，一定跟吃的有关系，我们是没有带饼吧，结果耶稣听了哦，昏倒了，这啊，后来他们才明白，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哦，后来他们才知道是耶稣所指的是防备他们的教训，这个教训其实是很危险的啊！你世俗的一些观念、一些教导，不知不觉我们接受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会哈、啊，我们就会受到这个影响。宗教的这个东西哈、啊，也会影响我们。他专门指的什么？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有什么特别？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自由派。保守派的哈、啊、是怎么样？哇，非常注重这个也不能不可摸不可尝，摸了就犯罪了哈、啊。所以但是呢，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事情，你太严格的话呢， 本来是没有罪的话都被你说成什么？有罪的。所以法利赛人就是把没有罪的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有罪的。这样行不行啊？不行啊，对不对？你神说没罪，神说干净的，你怎么说他是污秽的呢？那撒都该人呢，他又是怎么样？他是自由派的，太开放了。哎，这没关系啦，对不对？哎呀，没事啦，犯罪无所谓啦，圣殿做买卖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是什么？他是把有罪的当作什么？无罪哈。所以你说宗教人士，我们要合乎宗道很难拿捏，对不对？到底这个宗教的很多规条，有的说可以没关系啊，啊，同性恋也可以啦，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哎，那就过头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保持这个中庸？这个就要圣灵啊，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律法就是坐在我们的写在心板上，我们就能够哈、啊，能够行出神要我们所做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在犹太的服事里面，我们要了解啊，犹太的文化当中对当时福音的影响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啊。那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也不是文化传统，而是神与人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啊。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努力过敬虔的生活，遵守律法和敬拜礼仪，但因掺杂仁义，信仰就变得僵化哈。那徒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那圣徒，我们因着认识基督，得以做神的儿女，重生进入神的国，就当避免重蹈犹太人的覆辙哈，落入宗教的框架，而要信靠顺服圣灵的引导，照神的旨意生活，效法基督柔和谦卑。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我们也跟神有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好，今天这就是我们所看的，我们就讲到这里。